这周在哥罗西书以后，我们要回到旧约查耶利米书，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因为就算你一周查一章呢，也要足足查一年。但是这本书值不值得我们下这样的功夫去查呢？那当然是值得的。只是我们在查以前呢，先得问一问自己，应该从哪些角度出发去读耶利米书。第一个到我们心里的可能就是时代背景，因为这是在以色列南国犹大国王国时期神所立最重要的先知之一，而对于那一段时间的历史呢，弟兄姐妹多半是不太熟悉的。这先知的话里面有许多是针对那时的王、那时的社会、那时的百姓所说的话，有预言、有指责、有警戒、有劝告。所以我们先要把那个时代背景啊和这些话呢对起来。那耶利米书一章二到三节已经大致讲给我们听了，就是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当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的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那这里面给我们好几个王的名字：亚门王的儿子约西亚、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这里只有儿子没有孙子，其实应该还加上两个王，就是约西亚刚死的时候，他的儿子约哈斯做王3个月，3个月以后就被埃及王尼哥上来废了，另立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敬做王，并且把他的名字改成刚才耶利米书所说的约雅敬。那在约雅敬和西底家中间呢，也还有一个王是约雅金。约雅金是约雅敬的儿子，也就是约西亚的孙子，也是只做王3个月就被巴比伦王掳走了。最后这个西底家呢，列王记和历代志都说是约雅金的叔叔，如果是他叔叔就是约西亚的兄弟了，可是历代志里边又挂号说呢是约雅金的兄，那到底是他的叔叔还是他的兄弟我们就搞不清楚。总之犹大国就亡在西底家的手上。那这里说耶利米开始做先知是在约西亚王在位第13年的时候，约西亚一共在位31年，而且呢是犹大国里面最后一个所谓的好王好皇帝。列王记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31减13还有18，也就是说耶和华开始借耶利米说话的时候，犹大国在约西亚的治理之下其实是侍奉耶和华的，并且5年之后他们修理圣殿的时候找到了律法书，在约西亚面前诵读，约西亚听见了就撕裂衣服啊，领着全国的人悔改，向神认罪，向神守节。约西亚死了以后，每一个王无论他在位的时间长短，都被耶和华定罪为作恶的王。这也是我们读耶利米书的印象，好像从头到尾一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都是一些责备的话。但其实当耶利米开始进执事的时候，在约西亚的手下，那是最后一次复兴。这最后一段的犹大国历史，列王记下、历代记下所记的内容有相当不同的地方，不同不是说冲突，而是说呢，有的记这个，有的记那个。如果我们要弄清楚那个时代背景，就一定要把两本书都对起来读，最好还要把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还有同时代好几个先知书里面有关于历史的细节全部拼凑起来，你才会看见比较完整的图画。那这样的一个工作呢，也许有人已经做好了，我不知道。那弟兄姐妹最好是自己去做一遍，你会很有收获的。这样的历史对照，也就是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我们在做的时候， 你如果是传道的弟兄啊，尤其不能忽略其中任何一个小节。比如耶利米书一章一节，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这亚拿图城是什么城呢？你看到了就要去查一查呢。我们说过好几次了，在目前这个信息网络都非常方便的末世里啊，你要是读圣经有疑问的人名地名，不肯到网上去搜一搜，看看圣经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讲到这个词、这个人名、这个地名，那你就是一个懒惰的人了。以前要做这件工作真不容易，现在呢真是举手之劳。亚拿图是什么城啊？是神在便雅悯支派里面分给利未人的产业。也就是说呢，这个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是哪一个支派的人呢？是利未族的人。利未族在以色列其他11个支派里边都有产业，都有城。那这个亚拿图在历史上是不是曾经有些记载，让我们明白亚拿图这个城的利未人有什么特别呢？有的。最重要的地方是利王记上2章26节，王对祭司亚比亚他说，你要回亚拿图归自己的田地去吧，你本是该死的，但因你在我父亲大卫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的苦难，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所罗门就革除亚比亚他，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这怎么回事啊？因为亚比亚他曾经拥护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在大卫年老的时候拥兵自重，想要造反做王，所以所罗门才会对他说你是该死的。然后圣经就解释了，这样便应验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哎呦，原来谁是亚拿图的人呢？以利家就是亚拿图的人。亚比亚他从祭司的位置上被除名啊，是为了应验神当年在撒母耳出来进先知职分的时候对以利家所说的预言。他们再不能进祭司的职分，在撒母耳记上2章36节说，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亚拿图在所有利未人的城里面绝对是被人看不起的，是家道衰落的利未人家，而不是像这个美国人拍的电影耶利米记里边讲，他爸爸是祭司，他也是祭司，而且是很忠心很爱主的祭司，不是这么回事的。他们往往说是照着圣经去拍摄的圣经人物电影，却没有人好好的下功夫去研究研究到底他们这样拍是对还是不对。不过这也就告诉我们了，耶利米书虽然好像一团低气压，从开头到结尾让你留在那个非常沉重的情绪里面，可是第一章第一节所提出来的这个亚拿图，这是神的恩典呐！以利家的后人不能再做祭司，可是偏偏神从这里面呼召耶利米出来做先知。这祭司和先知比起来，祭司是在以色列人的会幕圣殿里面为以色列人到神面前办属神的事，而先知呢，却是出到以色列的百姓中传神的话。并且我们一般把耶利米称为王国先知，这个名字应该是我们取的，不是圣经取的。耶和华不把耶利米叫做王国先知，他对耶利米说，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以利家与耶利米的关系就好像当年在摩西面前的叛党可拉，连同一切属他的人都被地开的口吞下去，活活的下阴间。这不但可怕，而且是多么羞耻的事情。可是偏偏从可拉的后裔里边兴起了谁啊？兴起了撒母耳，还兴起了诗篇的作者可拉的后裔。 这都是神的恩典呐、啊。那这些的恩典，你在从前要不厌其烦的慢慢在圣经里面寻找，现在呢，只要你输入一个字，马上全都跳出来了。啊，这是讲到从历史的观点来为耶利米书做预备啊。还有呢，既然说是先知，那当然先知所说的话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读，也应该在先知的这个职分上花点心思。在以色列早期的历史旧约里边，最让老百姓如雷贯耳的两个先知，一个就是摩西，一个就是撒母耳。那同样是先知，耶利米这个先知和他们两位比较起来，职分上有什么不同呢？这个我们甚至不用自己去花脑筋，因为耶和华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了。在第一章第十节，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国列邦之上，为要施行四件事情：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培。这头四个动词看得真是让人触目心惊啊！你如果稍微懂英语的话，那英语所讲的更可怕，他说要 root out， 把你连根拔起，要 pull down， 把你拉倒了， destroy， 摧毁掉，还有呢 throw down， 丢出去，废弃了。这个当然直接让我们想起来主耶稣对希律所建的圣殿呢、啊，所发出的预言，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那这个职分与摩西、撒母耳比起来就不一样了，因为摩西虽然把以色列从埃及连根拔出来，可是那不是为了要把他们拉倒、摧毁、废弃，而是要建立、栽培。撒母耳的工作也类似，他是以善路正道指示以色列人，一生不停止为他们祈祷。那耶利米可不一样了，神要借耶利米口中的话呢，去攻击、去杀伐以色列人，还有世上的列国，因为这是审判的时候到了。像这样一个职分，真是不容易承接的啊。因此神要立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跟他说的话也就特别仔细。你也可以说，在所有的先知里边，这些话是最仔细的，那值得我们好好的去读一读。首先他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里连续出现了三个我已、我已、我已。其实神对摩西能不能这样讲？当然能。对大卫呢？对彼得呢？都可以。他却唯独对耶利米这样说，为什么？因为像这样一个艰巨的不讨好、被那些被盗的百姓所讨厌的职分呢，这做先知的一定要有一个命定感，就是说不单我生下来就是预备做这事儿的，连我还没生下来，神就已经打定了主意要派定我在这个职分上，因此我在这个职分上是绝对不能动摇，也绝对不能存二想，而是非常专心的来做这件事。我活着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死也死在这个职分上，这是头一点。第二点呢，耶利米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不是说我真倒霉，他也不是说主你为什么拣选我，他只很简单的说，主啊，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真的不知怎样说嘛，你派的这个任务太艰巨了。什么叫列国的先知呢？何况我年纪还小啊。那这件事应该是在约西亚作王第十三年。至于这个年纪小到底有多小呢？那不见得是像撒母耳做童子这么小，我们对于他的岁数无从考证。他这样讲并不是拒绝，也不是推脱，他可能只是觉得来得太突然了，我根本不知从何想起。但是就连这样一句话，耶和华都立刻对他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什么意思呢？这个做先知的人呢、啊，在你知道要说什么之前，一定要先知道你不要说什么。 你不要说什么呢？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或者说你不可以用这个角度来看你自己，你也不可以对自己用这样的话来形容自己。这个不要是从你今天讲了一次以后，直到永远你再也不许说的。这是神对先知的要求。为什么？因为是我差遣你，是我吩咐你，是我与你同在。做先知是因为耶和华，不是因为你。既然如此，你是年幼还是像摩西一样年老就无关紧要了。那你不知怎样说没有关系啊。于是耶和华按住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这是第四个已了。讲到这里，我们一定要加上一点，就是除了我们要认识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背景，我们要留意先知所说的话与先知的职分，我们一定还要去思想啊，这些与我们的关系何在。而且头一个要问的问题，不是说现在的世界是不是像当初以色列的末期一样，因为这个答案是很明显的。神如果在今天的世界要差派人向列国做先知啊，那肯定是差派像耶利米这样的角色。这些话，这些时代，你读下去就会知道与我们今天实在太像了，绝对合得上拍子。这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读的时候一定要问自己，那你我是不是先知呢？神是不是也差派你我做耶利米呢？你的答案如果不是，那你读耶利米书花52周的功夫可能只是长点见识。你的答案如果是，你盼望这52章耶利米书改变你余下一生的方向。神有没有像对耶利米一样伸手按住我们的口对我们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们？有没有啊？当然有啊。耶利米当时对于神要他说的话呢，那是连一句都不晓得。我们得救至少还知道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这整本的圣经有没有交给我？有。既然这样，当说的话有没有传给我们？当然传了嘛。那传给我们就是先知吗？那还用说吗？人死了以后会遭遇什么事情谁知道？我们知道。神审判人要用什么来审判谁知道？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结局是什么？有什么征兆？谁知道？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以圣经的话为准，向世界发预言的人，是不是像1章18节里面所说，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啊？是啊。那既然这样，我们与耶利米又有什么不同呢？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以为这些话不是对着我们讲的，因此他差遣我们到哪里去，我们不见得会去。他吩咐我们该说什么话，我们也不见得会说。神对耶利米说，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并且不要因他们惊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哎，我们就是因为惊慌，就是因为害怕，所以我们不会把神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告诉他们，因此我们没有起来，我们也没有束腰。那这时候我们也应当晓得了，耶利米书啊是一本征战的书，因为这个职分是这样的危险，环境是这样的险恶，所以单单第一章神就已经2次应许耶利米，我与你同在，我要拯救你，并且说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那这句话又直接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向彼得启示教会的时候所说的话，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耶利米这个先知的职分呢，恐怕不单是指着个人，更是指着在末世的教会而有的。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是有同伴的，而当年的耶利米啊，往往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尽先知的职分为主受苦。耶和华说，看哪、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 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这里面教会的形象就更是呼之欲出了。那既然如此，耶利米必然是我们末世基督徒和教会的一个榜样。只是这个榜样呢，不像以利沙、以利亚，一切的事迹啊，圣经已经替我们整理好了，你在历史书里面读过一遍，关于他的生平就会有一个大致的轮廓。耶利米的生平就没这么容易，你得从耶利米书里面慢慢一点一点的自己去把它重组起来。所以这应该是我们读耶利米书的第四个重点，有了这些基本的观点再去读就比较有方向，不至于没有收获了。那剩下第一章里面还有一项内容是我们必须要谈一谈的，就是耶和华给他所看见的两个异象。一章十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十三节，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第二个异象神给他解释了，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我要召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别忘了，这是约西亚复兴的年间神借耶利米所说的话。神知道约西亚一死，他的孩子以及这些百姓一定又回到从前的恶，甚至比他们的祖先还要过分。约西亚与耶利米加起来就是神给犹大国最后的机会了，有正面的榜样，有反面的警告。然而以色列民到这个时候已经是病得无可救药了。这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当然就是讲到后来以巴比伦为首来灭犹大国的各种敌人。只是为什么神要给耶利米看头一个一根杏树枝的异象，却完全不给他解释呢？耶和华只对他说，你看得不错。难道当耶和华的先知还要先通过视力检查吗？那也是的啊。保罗劝我们不要心存成见。什么样的人视力不好啊？心存成见的人视力不好。他听到觉得我都听过了，我讲的比你还好，他读圣经觉得我都明白了，这里面就是这个意思。他以为自己服侍的经验加上神学的知识是错不了的，其实他很可能像主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一样，神真正要他们看的他们怎么也看不见。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尽先知职分非常重要的一个讲究。因为不单神立耶利米为列国的先知，在列国之上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的工作，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也应当经过这个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的过程，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一张白纸，神能够在上面写字，让我们的心成为一面镜子，没有自己的主张，而是神在我们眼前放什么，我们就能够看见什么。只是神为什么要放杏树枝给耶利米看，又不加解释呢？其实这也是神做事一贯的方法。当挪亚的时代，世界在耶和华面前败坏，世上满了人的强暴淫乱，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神就定义要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可是在他宣布审判之前，他一定先做一件事情，就是他把那个救赎给他预备好了。他要挪亚建一只方舟，他让挪亚在他眼前蒙恩，这个恩典救赎一定是走在审判之前的。耶和华在这里虽然没有解释杏树枝是什么，但是肯定不像那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啊，他不是来灭城的，他是来拯救我们的。那杏树枝到底什么意思？再到圣经里面，到网上去搜一下嘛。最清楚的意思，就这先知的职分来讲，就是当初民数记十六章啊，以色列会众中出来了250个首领啊， 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这就是出名的可拉党，来挑战神赐给摩西与亚伦的权威。耶和华灭了他们之后，又晓谕以色列人说，叫十二支派的首领啊，每个人都拿出一根杖来，并且把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一共十二根。摩西把这些杖存在法柜的帐幕内，耶和华面前。到了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所以你就知道他那个杖是什么枝子做的，是杏树枝做的。这就作为亚伦在耶和华面前承接圣职的证据。这个亚伦发过芽的杖就被存在法柜里边，法柜就是约柜，里边除了亚伦发过芽的杖，还有一个金罐子装的玛拿，还有神用指头在摩西的石板上写下来的十条诫命，就是这三样东西了。那到以色列亡国的时候，已经证明这个借着摩西所传下来的诫命啊，是刻在石板上的，对以色列人的石头心而言是一无所成，所以神才要把他们拔出拆毁。那金罐子的玛拿呢？主耶稣已经说了，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也没有希望，剩下唯一的希望是什么？亚伦发过芽的杖啊，这既然是杏树的枝子，就是已经被拆下来的，已经死了的，却能够发芽、开花、结了熟杏，那指着什么而已？除了是耶利米承接圣职的证据，就好像亚伦承接大祭司的证据之外，更重要的，这个叫死里复活啊！所以杏树枝肯定是为将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做预表的。那一件事情在当时还是一个隐藏的奥秘，没有向先知耶利米解明，也没有向任何一个人解明。但是是不是在审判来临之前就已经给先知看，已经晓谕以色列民说他们的希望在这个杏枝子上？是啊，但是你得看见，而且你得没看错，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好了，我们今天对耶利米书查经第一章的补遗就做到这里，因为聚会的时候忘了录音。